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疗愈女巫阿丽萨。接续上一集的故事，在完成了六号先生的拜忏仪式后，来到最后一位的七号债主了。这位债主也顺利找到了，她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妇女，目前还在世，但是她拒绝接受梅先生的拜忏仪式。因为在穆斯林的宗教观念中，人死后不会变成鬼魂游荡各地，也不会轮回投胎，更不会像鬼片里的鬼那样吓人。当像七号债主提到前世、业力、轮回这种东西的时候，对方就直接拒绝了。因此，第七位的拜忏仪式并没有顺利完成。说也奇怪，这时候梅先生的病情忽然急转直下，当初那位会宿命通的通灵师也帮他想到了对策，让四位法力高强的高僧来为梅先生祈福。他的病情时好时坏，祈福后他居然又可以重新站起来了。正当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时，梅先生再一次进了医院。五天后，也就是今年的3月20号，他终究还是与世长辞，享年54岁。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会不会就是节目效果？但如果没有从7年前的那档通灵节目就开始记录他原本巨星帅气的模样，到不成人形，到最后的离世，要不是这整个长达半小时的影片让观众们清楚地看到他的健康状况，溃烂的皮肤病与外观的转变都是肉眼可见，我真的会觉得这就是一出戏。如果真的是节目效果，这个梗也铺得太久了吧，何况还是以这样戏剧性的方式收场。我们总是说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业力并不会立刻展现在我们眼前，它甚至不会在今生起作用。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些人并不是那么善良，为人也不坦荡正直，但人家就是不愁吃穿，丰衣足食，甚至踩着别人上位还站上金字塔的顶端。有人大喊着老天不公平，但其实公不公平并不是老天决定的，是业力决定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那个时候就是他把好运都挥霍完的那一刻。在这个故事里，梅先生为我们展示了业力的反扑。这一世他先是在小时候残忍杀害动物，最先到来的是他的现世报。如果你也看了这部影片，你会发现他身上的皮肤溃烂，起先很像蛇皮或鸡皮一样的疙瘩与纹路，这些纹路随着病情越发严重，扩大了范围，形成糜烂的水泡。有网友在影片里回复，这看起来很像性病。说真的，我也觉得蛮像的，不过以他的财力状况，如果是性病，难道还需要找到10个医生来治疗都还不见好转吗？以目前的医学技术来说，大部分的性病都可以得到药物控制，并不会像梅先生这样找不到药医。什么样的业力因果报是最恐怖的？就是当一个人在他顺风顺水时来个猝不及防的打击。业力就好像有一个他自己的规律，依照我们有限的理解，大概会认为 既然梅先生前世做了那么多伤害人的事，照理说这一世就应该要出生在贫困受尽折磨的环境下成长啊。但是业力他并不照这个剧本演，他给了梅先生一张姣好的脸蛋，平步青云的事业，当起了天王巨星，一红就是数十载。当他盆满钵满，收获了爱情、婚姻与一双可爱的儿女后，业力终于来讨债了。换个角度想，如果他长相平庸、丑陋、一事无成、没房没钱没爱，他可能还会想干脆凉凉还比较痛快。这时候业力对他来说不痛不痒，因为他没有什么好失去的，当然也不怕一无所有。当他什么都有，他会为了家人跟命运搏斗。他有一个深爱他并且自始至终陪伴在他身边的妻子，还有一对年幼的儿女，他用尽一切方式想生存下来。无奈在业力之前，不管有钱有权还是有势，我们都只是一只渺小的蝼蚁，即使再高强的神通也敌不过业力。我们能做的就只有时时刻刻警惕自己，存好心，做好事。对我来说，这并不是恶有恶报，而是梅先生是以一个受难佛的角色，用自己的一生在警惕世人，向我们传达业力因果的真实存在。存好心，做好事，听起来很简单，讲起来朗朗上口。先别说做好事，光是存好心就很考验人性了。因为大部分的人都还是很容易受到外在的影响，而生起了愤怒、批判、指责，甚至是诅咒的念想。当然，我也一样。毕竟，我们不过都是一介凡人。但至少做到不存恶念，不主动去攻击别人，也不需要得理不饶人的把伤害你的人往死里打。伤害你的人固然有错，他们也许罪大恶极，也许让你度过了一段很长的黑暗期，但是在恨里我们无法获得幸福，这种情绪只会带着你往地狱钻。在我们因为他人受到伤害时，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最快的速度抽离当下的低频情绪，也就是转念。转念是改命改运最好的方式。当命运走到谷底，每一个起心动念都可能让你坠落地狱，也可能带你脱胎换骨。我们无法阻止别人对我们的攻击、伤害或背叛，但我想总没有人想要在受尽这些委屈之后还要赔上自己往后的幸福吧。或许有生之年我们看不到那些人自食恶果，毕竟业力什么时候要爆发谁都不知道，时候未到必然有他的理由，也许祖先庇荫，也许在我们看不到的表象背后，对方也有未尽的善果。他可能是个孝顺的孩子，可能是个慈爱的好父亲，负责任的好丈夫，谁都不知道这辈子他领了几分的因果成绩单来到这个世界。就像故事里的梅先生，他虽然上一世得罪了不少人，这一世造了很多口业，杀了很多动物，但他身边依旧有一个不离不弃陪伴在他身边的妻子，至少在他身患怪病时也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能够负担看医生的费用。 业力总是公平的，它可以残忍地夺走一切，但也能慈悲地为你留下最后一盏灯。至于前面所提到的六号先生，即便他知道了梅先生上一世对他做了伤害他的事，他不仅不在意，甚至还担心梅先生的病情，带了水果礼品主动去梅先生的家接受他的拜忏。这就是慈悲与善良。前世记忆虽然不复存在，但是因果却是难以解释又那么真实。当他决定要拜访梅先生时，他问了梅先生朋友的住家地址，得到了一个门牌号码，又问了梅先生家的地址，又得到了一个门牌号码。他把这些号码拼拼凑凑去买了彩票，心想也是姑且一试，没想到他居然就中了九个号码，得到了180,000。拜忏仪式结束后，新闻又爆出六号先生居然又中了大奖。你说这是什么神操作啊？善有善报，不是不到，但我所见过的例子中，只要跟前世因果有关系的，只要能够打开这个结，当事者的人生几乎都会以搭飞机的速度改变，影响他们自身的运途。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厉害的通灵师告诉你该怎么做，该怎么化解。其实只要你时时刻刻把业力因果法则记在心里，我们就不会去碰触到别人的底线，不会种下不好的因。当一个本来就习惯负面思考的人，如果能在负面情绪或起坏心眼时，想起业力正在为你记录你的人生成绩单时，我想我们每个人就能多点包容，多点爱，多点同理心去对待其他人。这就是一种生活的觉知。如果你真的很愤怒，真的无法包容与同理心，但至少也不要去伤害任何人。控管好自己的情绪，别让一时的气话成为你将来要承担的口业。梅先生的故事一开头就是讲到他所造的口业。口业看似没什么，但这也是我们每个人也许每天都在积累的业障。沉默并不代表理解与接受，但在火气上头的时候保持沉默，就是一种最有教养的修行。没错，这真的很难，就算连我都很难做到。只要我失去理智，跟对方理论争辩后，就会有好几天陷入懊悔中。我懊悔并不是因为我说出了那些话，而是我管不好自己的脾气，就是自己的问题。看了这一集之后，我想口业大概是我这辈子要修的一门课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总是说内心平静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个内心平静的人心里是不会有波澜的。没有波澜的人说不出什么刺伤人的话，当然也不会做攻击别人的事。最后回到七号债主，因为宗教关系他不愿意接受拜忏，但在我认为不管是什么宗教，唯一要宣扬的就是爱，而不是那些繁文缛节。如果可以帮助一个人，或是让一个人内心重建生存的力量，是哪个宗教信仰又有什么分别呢？在生命之前谈信仰只是一种分化，我想这绝对不是宗教存在的意义。这部片我放在资讯栏，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总之，我看完之后心里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记住，存好心，做好事，这不是老生常谈，这可都是我们的业力啊。我是阿丽萨，我是你们的疗愈女巫，我在九又四分之三月台等你。